朋友你好，我是雨薄，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一篇散文《桃花年年红》。清明，山里的桃花、杏花在山坡上红一片白一片的，如云雾弥漫。我约了几个好友，趁着风清气和的人间四月天，去观赏山中景色。出门时担心山里风冷，多穿了件衣服，谁知在山路上走着走着，便感到身体微微发热。盘旋过一个山坡，在一片桃花树旁，我便站了下来，抬头望着朵朵如笑靥美人的桃花，一会儿眼睛迷幻起来，近处真切的花簇拥在身体四周，远处的花雾像漫纱，空灵飘渺。我让朋友先行，自己找了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下休息。片刻，山路上隐约传来说笑声，不一会儿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六七岁的男孩走到我跟前。小孩子很好奇，捡着石头玩，女人俯下身捡起几个桃核，搓掉灰褐色的皮，放在小男孩的手心里。这时我才注意到女人很年轻，面容像眼前的桃花一样粉红，我竟怀疑她和男孩是姐弟俩。搭讪闲聊起来才知道，女人24岁，小男孩6岁，家就在山下的村庄，丈夫到城里打工，她带着孩子也跟随着到了城里，现在是清明假期回乡看望父母。搭讪闲聊让我惊讶，她24岁竟有一个6岁的儿子，而且姣好的身材完全不像山里长大的姑娘。女人的述说让我释疑，原来她的父亲无缘大学梦，在乡里的小学教书。小男孩也调皮地插话，
我妈叫卓华，姥爷说她就是这树上的桃花，我们每年都要来这里看桃树开花。
这时我才仔细地看起这棵桃树来，这是其中比较粗壮的一棵，而且桃花繁盛，枝条像伞一样伸展开来。我坐着的石头是近处最平的一块，不太大，好像专门为人准备的凳子。我突发奇想，询问起卓华的父亲来，他不愿详细告诉我，只是说了句，这里的山水留住了他，他最喜欢这里的树，这片桃树林。至于父母年轻的事，不提一字。卓华告诉我，现在母亲年纪大了，腰酸背疼，一天到晚在电话里给他絮叨，家里地荒了，邻居家搬走了，你们再不回来，村子都要没有了。父亲不教书了，在家除了种地就是收拾院落，说什么也不愿意跟他们去城里过日子。去年夏天，那么大的雨，山洪爆发，大水冲着石头在山谷里打滚咆哮，轰隆隆的声音让人心惊胆战。就这样，他们也没有想离开这里。大水过后，就是忙着收拾院子，重新砌好田埂，安心继续在这里过日子。不一会儿，男孩便缠着他去别处玩了，我却顺着和他交谈的思路，信马由缰地胡乱思想起来。或许这片树林是卓华父母的爱情伊甸园，或许也是那个桃花盛开的季节，那棵桃树见证了忠贞不渝的爱情，那朵早已落入尘泥的桃花成为了爱情的信物。 山里的女孩结婚早，我已经见到不止一个桃李年华的姑娘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了。也许卓华的父母延续了山里人的习俗，早早地为他完成了终身大事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世家。父亲给予他卓华的名字，也就给了他一个归宿。而今卓华带着孩子回娘家来了，依然眷恋着山里那片树林，那树桃花。桃之夭夭，有逢其时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。父亲的期待不就是这样吗？卓华带来了儿子，也带来了老一辈人的希望，让他看到了人生轮回的又一个起点。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春天过去，夏天到来，枝叶繁茂，子实满枝，这不就是每一个家庭的期盼吗？又何不是民族兴盛的基础呢？过了好久，朋友回来看我还坐在那里发呆，说：
你真是找了一个好地方，多美呀，被桃花迷住了吧？
我回答说：
你们转山呢，没有被迷住，回来了？
他们说：
我们哪是转山呢，是朝拜呢。山那边有个奇石，应该有灵性，你不去朝拜亏了。
我转过身来说：
不亏，你们朝拜山神，我遇到了桃花仙子，各有收获。
大家汇聚在一起，说笑着向山下走去。海燕于2024年4月清明节后。